同意三法印，同意修三七菩提分，这些都要同意的。如果大乘的教体不同意这个，那么这种论点就肯定非佛说，因为这个是共同的佛法。所以大乘不是在否认声闻声的教体，反而在声闻声的教体之外，另外的提出成佛的正因，认为四念处正成四圣地是一条解脱道，而佛应当还要再谈阿含经本来就有一个五分法身的观念，因为我们不是要灭掉五蕴，我们是要成就法身，所以法身这个观念是唯一在阿含经就有，而大乘也讲，可是阿含经讲的很少，阿含经只有讲什么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可是大乘却把这五分法身讲得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广泛哦，讲成怎么样成就佛的法身功德，他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否认大乘，而大乘是在承认声闻乘的教体之外，又另外提出成立佛的法身功德的正因以及道次第还有方法，如果你否认大乘是佛说，你又认为大乘不是声闻乘同一个脉络，那你不就是把成佛正因排斥在外，而把自己落于险处吗？那如果你不承认大乘有于因缘出生于世，那么请问，如果你不承认大乘有佛出世，那么佛是怎么出世的？出世以后如果没有佛出世，佛只是一个阿罗汉，那么就没有人出来为声闻乘的弟子教导什么声闻乘，所以连你的声闻乘的教体也就没有了。这个论点其实在我们前面的八音跟破执当中已经讲到过，好，所以这边只是叠浅引用前面啊，你讲是一不对，讲是义是不对，啊，大概有这两个论点。好，第二个，我再把剩下的几句分作两科，一科是约言说来看，言说的意思，请各位加上两个字，世俗言说，也就是说，佛法说法从阿含经就讲，一定要依二谛说法，一个依世俗谛，第二个约圣义谛。那么世俗谛跟圣义谛应当要合理，不能对立，对不对？这是阿含经就已经提到学习佛法二谛圆融观应当要有的一种修养跟智慧。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底下的例子我就把它分作两科，第一科名句文的世俗谛应当要怎么诠释，现在所谓的大乘的言说跟所谓声闻乘的言说只是文体的不同，因为在声闻乘的阿含经当中说佛所教的文体只有什么九种，到了大乘的时候呢讲有十二种，对不对？多了四种文体出来。那么你说它有没有根据？当然有，这个我们不再谈佛教史哈，佛教思想史，所以我们不谈。那么在本论当中呢，他提出四个论点：无辟、种种说、叙说跟多门说。第一个，请看到无辟。什么叫无辟？就是说两个不能对比，无辟的意思就是不能对比，因为声闻乘有声闻乘殊胜的教导，大乘有大乘殊胜的教导，两个根本不能够对比的，因为几条是干嘛？几条是令狗啊？你怎么可以把瓶子跟橘子拿来比谁比较好吃呢？对不对？瓶子是瓶，苹果是苹果，橘子是橘子，两个拿来怎么样来互比呢？所以无辟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去对立，你不能去较量，因为彼此是互补的，你应当两边都要学，而不能够偏取一边。如果你硬要去比谁才是佛说，今天这种对读、这种批判、这种比较文献语料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明明这是两套道次第，两种目标，两种所对峙，不同的论述，不同的道次第，而两个可以怎么样？可以和平共处，同时学习。本来是这样子的，本来是一个互补的论点，可是你却拿来对立，拿来互相比照， 拿来互相一定要辩，到底是大乘对还是声闻乘对。这样子的批评，这样子的比较分析，是会有研究方法的错误。这两个根本不能够这样子对比的，这是无辟的意思。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愿意接受两边都是佛说，而且两边都在有不同的目标去达成，一个达到解脱德，一个达到法身德，而背后都要依止于般若德，是大乘的说法，但是提出一种如来三德的说法，这叫三德密藏啊。那么法身德又不是阿含经没有讲，有啊，阿含经明明讲到五分法身，那法身你怎么解释呢？法身 你怎么解释呢？你说哎呀，就是悟到四念处，有四念处的修习，悟到四圣地，那你就成就法身，那个法身是走到解脱道去了。如果法身就是解脱身，而解脱身就是灭掉五蕴，得到一个无余涅槃，那么好像跟舍利弗死掉往生以后，佛陀为舍利弗的弟子说，舍利弗的五分法身都还在哦。也就是说，舍利弗虽然往生了，可是他怎么样？不住在涅槃哦，因为他五分法身常住人间哦。这种说法，请问阿含经的学者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所以你应当要合理的接受声闻乘的教法跟大乘的教法不是对立的，你不能拿来比较分析谁对谁错，这不能批，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对立的，这是无辟的理由。第二个，种种说。那么种种说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呢，种种说，各位看到文在哪里啊？在136页，136页。136页的1234行，种种说者，矜持大圣非独说空啊，对不对？你不要因为大乘处处讲一切法空，对不对？而阿含多讲我空，而少讲法空，有他的小空经、大空经就在讲法空的意思，本来就有的，可是只是没有多说法空而已。那你就不能因为阿含经少说法空，就说大乘常常说法空，就认为大乘非佛说。何况大乘的经典当中不是只有说法空，他也很多地方讲我空哦，他并举我空跟法空的论点。除此之外，他还鼓励阿含经没有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说大福自具。记住哦，大福跟大智这两个都要并行哦，你福德跟智慧如果不能并行，那你就颠簸了，你就不能行中道了。佛是怎么样离开五比丘的苦行林，最后被五比丘气死？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对不对？理由是什么？他悟道，那么严厉的苦行对于成就道果没有益处。所以也就是说，你给人家在家人做一个福田，有个供养的对象，而因此之故，你能够摄受众生，你能够教导四众弟子乃至于七众弟子都能够学习解脱道。所以摄受众生有多门，你不能够离开福德门而只走智慧门。大福跟大聚，那大福跟大智，福慧两门应当要双修，应当要具足，不应当要偏薄，对不对？所以在大乘里面有种种说，而种种说当中也包括阿含的说法。你为什么会说大乘非佛说？没有理由，没有理由。这是世俗言说上哦，这是世俗地上的说法哦。好，第三个世俗地言说上的问题，在137页叙说者。这边的文说，一切时中决定相续说空，汝非作文，何因不也？白话解释是说，阿含经处处讲无我无我所，不是吗？无我无我所不就是我空吗？而我空的我不就解释成常依主宰不可得吗？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又讲到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的宰主者不可得吗？而大乘只不过是把宰主者又安立一个自信，这个宰主者就是你对于一切法的自信见，你于五蕴流转当中认为有个我在流转， 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只是借由我空的论点，又进一步在说什么？运的自信也不可得啊，对不对？这叫叙说的意思。所以从阿含经到这个大乘，从声闻声的论点一直到大乘论点，都一直在说叙说，意思就是说一直在一切法空的论述上，只是浅跟深、广跟略、说多说少的问题而已。我空跟法空，它的论点完全一模一样，只是广略不同，只是你今天论义的那个范畴，你的命题所涵盖的那个范畴广跟略不一样而已。而通通一直都在说空啊，空正见就是悟道四圣地苦地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啊。你看看阿含经怎么样教你修四念处，教你先修三相随观、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随观，而证成什么？空心正见。什么空心正见？我空的正见呢？由无常、苦、无我的三相随观智，而证成什么？我空的正见。大乘也教你修四念处，也教你用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随观，而成就空心正见。只不过把空心正见的范围，从我空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法空，只是这样子。然后把我解释成自信，我就是一个常依主宰的自信，而这个自信了不可得。声闻声的教理跟大乘教理通通一直都在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许声闻是佛说而大乘非佛说呢？好，这是叙说者。第四个，多门说。多门说，那么什么叫多门说？我用我的话，底下的文太繁复了。在大乘的经典当中，乃至于阿含经当中，除了讲空之外，还讲什么？讲无我、讲无常，乃至于苦意，通通都是空的意思，都是别名。除此之外，还有说如实，一切法如，对不对？真如、实际、涅槃、法性，到了大乘时代又加上了佛性，这些其实都是空性的别名。真如、法性、实际、涅槃、佛性、法性，对不对？圣地的地，地就是真理，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空性的多门说别名。这些都是因为我要论述的前后文，以及我要谈的广狭广略的分别，依据不同的因缘，我有种种案例，在辩中辩论就有讲八个空性的不同的名词，就是说空性有种种别名啊，种种异门分啊，多门来说空性啊，对不对？乃至我说妙有也是空性啊，真空也是空性啊，对不对？我乃至于说业果相续也是显现空性啊，我说有为生住异灭，我也是在讲空性啊，我讲有为讲空性，我讲无为也是讲空性，你管我讲无为讲有为，这些都只是名言施设的多门说，种种异门分，种种别名，因为要解释不同的因缘，所以用不同的名言安例。你为什么要着在名言下而就产生争议呢？没有道理嘛。啊，这是多门说。而无弊种种说、叙说、多门说，都还只是存在哪里？世俗言说，就你看得见的名言，看得见的言说文字的案例，这些东西你应当要悟到它的世俗地，地者就是真理。借着世俗言说的文字，你要用如理正观来思维它的道理，不应当如文取义啊！你望文生义。对不对？恭喜人呀，谁几人干？改天你就问，昨天我梦里面梦到那个花，今天不晓得有没有结果？笑哎！你望文生义，还在问生了义背后还有孙子跟曾孙， 就好像论义使女儿会生子一样，使女儿意思就是不孕的妇女。你已经讲这个人是不孕，还说她生的儿子漂不漂亮，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本来说一句话只是要对治一个毛病，你不去对治那个毛病，却在按照文字的表浅意思生出自己的见解，对不对？然后在那边寻思万端，根本都在论辩什么自己的成见跟误会。所以你看今天台面上许多在论辩佛法之见的人，都是在论见自己的成见嘛。你取一个现象界的现象，然后自己就表述我对他的意见，然后就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讲了半天都在批评自己而已。这些都是问题所在。这还是世俗地哦。好，接着我们看圣义地。圣义地有两个原因，各位请看到140页。非有如闻义者，意思就是说佛法的圣义并不是像文字表浅的法义那样子，所以如果你如闻取义而因此而不为大乘，真是冤枉，对不对？真是冤枉。就好像墨学曾经讲过的一个例子，这是中国的俚语啊，我妈妈不是人，你只有听上联，你不听下联，你就误会我的话了。可是如果你把上联跟下联都分开解释，你也误会我的话了。第一个，我妈妈不是人，你说我不孝，你说我谤毁我妈妈。接着我下联我说我妈妈是王母娘娘下凡来，你说我胡说八道。你根本没有体会到我上下联合在一起的离言法义，对不对？我这样子的想用王母娘娘献寿献蟠桃的心来称赞我的母亲，愿意为她祝寿，我这一念心，我用前后两句来表我的心意，你心意不了，却着在文字向上，着在前句不对，着在后句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而佛法一直告诉你，非心意识，对不对？不是心缘相，不是名字相，你要离开心意识的寻思揣度。那你会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清楚说明白？我总是讲清楚说明白，你的文字使用习惯如果跟我不一样，你也会依据你的习惯如文取义啊。那你如果如文取义，你就不了圣义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达到那个文具安利的圣义，就是他的目的。圣义的意思是说，你对治自己的烦恼而产生自证的体会，那叫圣义。圣义的定义我再讲一遍，经论当中对圣义怎么定义，圣义不是很殊胜的道理，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说他的道理很殊胜。圣义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当你开无分别智，当你因为实践一个道理，在事项上实践一个道理，真实自己作证，佛说的真的有道理，你不只是用相信别人的话，你开始会自己作证而生出信心，那个信叫做净信，清净心所生出来的信解般若波罗蜜的心，那个叫做圣义，那个叫做自证，不叫做你的理解。你的理解，那你再怎么理解都是心意识，你没有透过实践去自己肯定那个事情，你只是相信别人这样子讲，对不对？然后附庸风雅，对不对？讲说一个你的知见，而你自己根本不去做，你也没得到那个做的之后的体会，你凭什么跟人家讲对还错呢？这叫做非有如闻取义者。我们今天不管你今天读大乘不能这样子学，你今天读声闻的教法也不能如闻取义，不是吗？你如闻取义就三世佛冤了吗？好，第二个圣义是诸佛甚深体，佛性甚深，就意思就是说你很难啊，很难觉是因求了别，何因不言？如果你一下子体会不来，那也没有关系嘛，只是因为你经验不到那里嘛，你何必因为你经验不到那里而导致于难以体会大乘的甚深义，而因此就谤毁大乘非佛说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容许自己？我有那么笨吗？只是我今天的根器跟道次第不到那里而已，你为什么不许自己的道次第成熟以后再说？你到底在急什么？今天成就圣道的障碍，墨学认为就是掉跟毁， 掉就是犹豫不决，悔就是悔自己前面有做或没有做。有人做过了，事后就后悔，哎呀，当初我不应该做；有人当初没有做，就在事后后悔，哎呀，当初做的该有多好。这两个掉悔的心啊，妨碍圣道圣圣。你急什么？因缘不成熟，你揠苗助长成吗？行吗？阿含、声闻乘是多么强调道之地，你道之地不到那里，画画都会泄稿，不可能嘛，对不对？今天你一下子文字上看不来，那是因为你不习惯或者没有学习过嘛，因缘不成熟嘛。那你许自己道之地成熟，给自己多宽容的时间嘛，对不对？何必在你不成熟的情况底下就批评呢？好，于是在141页他就说了，有如是等因缘故，聪慧真观人于此大圣不因不畏。各位有没有发觉弥勒菩萨很厉害？好，我觉得他的论述哦，我认为我是一个理性非常坚强的人，你不是很有力的道理，你要说服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今天佛法不但说服我接受他的道理，乃至于让我接受一个一般人听起来都觉得不可能而且违反理性的念佛法门，我都这么样深信不疑，你认为我是东轰吗？你认为我是白痴吗？你认为我没有坚固道理的信，我会经得起这30几年的学习？你认为我在袒护谁啊？你认为我在袒护谁？我在维护什么东西？如果以我自己在世间法当中这么四肢变成了脑袋瓜，请问是不是有一个够强而有力的道理说服我的理性，而且要在感性能够让我服服帖帖？如果不是的话，我会这么服气吗？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你们的理性跟感性到底能接受什么？你去问嘛，你可以去问嘛，你可以说我一概都不信。好，你愿意做个没有信仰的人，莫学也，恭喜你有福报，对不对？哎呀，不要去惹，世间够苦了，学佛学各种信仰还要有很多的责任，对不对？绕得轻松嘛，那你就继续有福报下去，好不好？你就继续有福报下去，好，继续两农民扣把郎，或者是只要你那一家人顾好好就好了，啊？问题你那一家人可靠吗？你那一家人？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跟地雷一样随时会爆炸？如果他们爆炸，谁来帮忙他们？如果你还打算有个养儿防老，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就要祈求回报，阿爸爸意的，我不是恐吓各位，我只是告诉各位，你的心要靠在一个有把握的东西上面。如果你非要找个依靠的话，这老师就说学佛啊，就像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因为他绝对不辜负我们。或许你会认为我在讲迷信，但是你们好自端言，自己心里面审慎去面对你自己吧，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愿意把佛经拿出来，愿意也常识串习，不见得是我的课了哈。任何一个善知识正信佛教徒为您所解说的法义，记住要常识熏修，我们才有办法慢慢去砥砺我的正见跟正思维，慢慢你可以依止于在正见正思维，导致于你的正语正业正命，你的身语意都能够嗡啊哄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三语意、你的身语意、你的三业都完全跟佛一样的清净，什么境界以及内心什么样子的烦恼都不逼恼，都不逼恼。那个时候你会从心里深处非常感谢一切的善知识跟佛菩萨的加持，你自己会感动啊，不是我逼你要非相信不可啊。这是你自己的信心来源嘛，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的信心？如果愿意的话，底下告诉你一个方法，劝什么？劝学法治。这些不是告诉你相信哦，对不对？你只管相信哦，佛法强调相信，可是相信要有方法，你怎么样能够去真实相信佛教，乃至于相信大乘真实是佛说？他说底下告诉你5个次第。好，请各位翻到142页，他的记诵是这样子的， 他说随次闻思修得法即得慧，那个慧啊旁边不妨各位写个义，法义的义，得法即得义。然后呢此字那个此啊，我建议各位改成正字，正字之前再加上两个字，正念跟正知。它的次第是这样子的，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为了要得法即得义。然后呢透过四念住栽培你的正念正知而成就正智，于是你的生命就会走在八正道的正法上面。所以他说此智行此法，如果你还没有见法，那个行此法那个行啊改成见，见法，见法就是见无分别智啊，正无分别智能够成就四正境，四正性，这是佛法的道次第啊。各位可以去查《含经》，大乘也是这样说的次第。我来说一遍，他次第就是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为了要得法即得义，法就是要能够通达世俗地，得义就是要能够得真实义。你要能够通达世俗地，也要能够通达第一义，真实义。由正念正知的四念住三七道品，能够成就正智。而正智的目标就是要见法，见法就是开无分别智，就是要能够得佛法生界，这个叫做四正境。由这样子得到出果，才成就圣人。如果你没有得到出果，那请你不要毁谤，乃至于四十二章经说，纵使你成就阿罗汉，你还没有成就阿罗汉之前，你的汝意不可信，对不对？后文妙老就讲了，如果你真的是出国以上的圣人，你有机会再读波尔经，你一定会相信波尔经是佛说，你有机会读法华经，你一定会相信法华经是佛说。今天有些人批判大乘非佛说，那两个理由，第一个他没有成就圣道就出国以上，乃至于还没有成就阿罗汉道具解脱，第二个他没有读到真正好的大乘圣典，他懂了圣典，他因为语言文字的障碍，因为阿罗汉他还有不染无明，也就是说对于跟他学养不同的知识，因为他没有栽培过那个善根，所以他还是不明白，不明白并不妨碍他已经成就圣道，因为这些知识对于他成就解脱并没有障碍。所以大乘会说声闻乘的圣道行者已经没有了烦恼障，但是还有所知障，意思就是说他的知识并不普遍，所以他今天读不懂大乘的法句而产生误会，是因为什么所知障的缘故，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他不认识字啊，人家跟他问法义，他说麻烦你念经给我听，因为他能够听懂声音，可是他不能看文字。那么一个得圣道的行者，他因为看不了文字，他无法解释经文给你听，难道他就是错的吗？难道他就是不非圣人吗？不对，圣人不仅仅要懂文字的，圣人是过去生的栽培，今生用什么因缘开悟成佛，魔狼灾，对不对？你应当要见他多生多劫的因缘，不应当看他现在。而现在成就纵使出果到阿罗汉的圣人，他都还有不染无明，也就是会有所知障，所知障不到成佛是不遍满的。所以你今天因为一些所知障的障碍就评价人家非佛说，或者是那个人非圣人，这样子的道理你不怕犯了口业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就建议你要通过这个道次第，除了我刚才寄送的简单解释之外，我把它按照底下的解释文分作五条，这五条大致来自于后面的解释文，请看底下。若人最初依善知识能起正闻，第一条，对不对？你是不是要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在旁边解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这是四正行的前两个啊。接下来是什么？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对不对？好，如理思维就是底下 至于正义能起正义念，正义念就是正思维，就是如理思维啦。是正行的第三个，如理思维。那么呢，接下来至于真实境界，得生正知，就是透过正念正知修学四念处，悟了四谛十六行，对不对？成就正知，正知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圣道的智慧，最起码的智慧。那个真实境界就是四谛十六行，就是三法印，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很明白的嘛，这些就是法随法行，那个时候就证到比分涅槃，对不对？涅槃的一部分的证智就会现前。当你涅槃智现前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在法住智。所以老师讲，一个圣人应当要具备法住智 and 涅槃智。你只有法住智，跟世间的知识分子没有两样。所以我绝对不赞成仅凭着法住智能够成就圣道。一个圣人应当要具足法住智，还有什么？还有涅槃智。你不能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你仅凭着一些法住智，法住智就是你对法相能够无颠倒之。要说是这样子，我只要讲的道理跟法相的定义我都背得很熟，我也具有法住智啊，我也具有法住智。那我具有法住智，我的人生做不到很圆满，你认为我是圣人吗？显然不是嘛。所以你怎么可以用法住智就定义是慧解脱的圣人？我默学是不承认这件事情的。我认为你要是个圣道行者，必须同时具备什么？不受烦恼逼迫，你的生活必须要怎么样？圆融的嘛，对不对？不出恼众生，你也不被逼恼嘛。乃至于你愿意发大心为众生怎么样，担待成恼而不受逼恼嘛，而能够得自在嘛。所以我认为学佛应当就要看破，看破，看破一切的欲贪不可爱，放下，放下你的自心见，得自在，得八种自在，得十种自在，随时随地观自在，对不对？这是默学认为的三件事：看破欲贪，看破三界的不可爱，放下自心见，得大自在。各位想想看嘛，这样子也是解脱道，这样子也是大乘菩萨道。然后呢，再翻到144页，还有两个。你完成了前面的之后，还要次从比比得证法果。得证法果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只证到初果嘛，是不是还有二果、三果跟四果？还有四相四果要完成，你要次第完成嘛，这叫做解脱。所以请在得证法果旁边写解脱。然后呢，解脱完了之后，还要能够把解脱的道理讲给别人听，帮助别人也得到解脱道，对不对？所以他接着说，自从比比起解脱智，把那个智改成两个字，叫做解脱之见。解脱之见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把自己解脱的道理跟方法安利别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能够透过教化的功德说给别人听，而且让别人也可以通过道次第的考验得证涅槃的彼岸，这样子你的功德才去具足，这样子的功德我们称为叫做法身德。如果仅停留在解脱证法果就 stop， 阿含经都不许的。阿含经说五分法身，包括最后一个解脱之见。解脱之见的意思就是要当众生的导师，而且不能够只发愿当一两个众生的导师，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场有三四十个同学，你以为我心就满足了吗？我不是看在今天同学有多跟少，我今天就会觉得我当老师非常的光荣，不是这样子。一个圣道行者，他念念都急着想，佛法这么好，懂的人这么少，怎么样把佛法随时随地用各种方便把它传播出去，用各种柔软语，用各种方便语，用各种巧妙的施设，让别人容易接受，容易上路，怎么样排除众生学法的障碍，念念都是想这个事情啊。这叫做解脱之见啊。解脱之见绝对不是只有自己堵在那边尝到那个解脱涅槃的味道，每天喜滋滋的管别人去死，是这样吗？这个不是大乘这样说，阿含经就已经告诉你，舍利弗他的法身功德常住， 其中最具有秘密意义的就是解脱之见。而到了大乘道，广说解脱之见到底要怎么实践，只是这样子。而你要展现解脱之见教化的功德，那一定要非学大乘不可，对不对？你不能死在声闻乘的固定的言说底下不知变通，你不知变通，请问你怎么样教给印度之外的国家、中国之外的国家，乃至于你怎么样传告国外，那些人根本不甩你的情况底下，你怎么用种种方便来去摄受众生呢？这是个问题。于是呢，有这样子的道次第，有五位了，对不对？所以请在第一个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什么得正闻是戒呢？是因为你要有这种，你要有这种自心的戒律，戒律就是规矩，成就圣道的规矩，你要上路啊。戒就是入门，然后呢一定要专精思维，所以第二个正思维是在定，第二个第三个正四圣地那是在慧，解脱正果那是解脱，解脱之见是教化的法身功德，那是在解脱之见，对不对？所以这五个次第其实就是五分法身的功德啊，也可以这样子对位。于是在145页这边就说了，世人此智随身入远，能行此法，汝若自无此智，不应决定言非佛语啊。这是从小乘时代到了大乘经论当中，处处教导菩萨行者应当循着这个五法次第成就五分法身。阿含经如是说，只是教导不完整，大乘广说，为什么你反而过来不好好的照着做，反而批评大乘非佛说。好，这是丙七，再来看丙八，146页，遮不畏大乘。不畏大乘的人不是只有声闻学者，莫去看待看到汉地啊，有很多自己认为学大乘佛法的人都也一样不畏大乘。为什么？因为大乘一定强调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其中闻跟思就是许多学大乘人的障碍。很多人不强调闻思，他说我心清净吗？念佛持咒就好了吗？我心清净吗？我直接就观心吗？我直接就观身不清净吗？对不对？观受是苦吗？观心是无常吗？观法是无我了，两秒钟解决。四念处加干单 OA 啊，我什么文字教法都不学哦，就叫每天这样子起静落观呼吸，就马上自证是圣地，加护康爱打击。再怎么立根也需要有因有缘吧，而其中的道理难道不需要学吗？难道不需要学阿含经里面的道理吗？阿含经的道理难道不需要听三世师解释吗？而很多的论点，很多阿含经的学者认为不应该学。这个事情我留待礼拜五的课我再来多做一点表述，今天我就不谈了，请看他记诵。所以请各位在丙八这个地方要注意，不是只是对声闻学者讲的，很多自己以为学大乘的人可是却不学经教，也应当在此之说。第一个不解，所以呢记诵当中他说不解是第一个，你根本望闻都无法理解，听别人解释也无法理解，或许是人家善知识讲的不善巧了，可是你就这样放弃了，你不觉得冤枉吗？第一个，对不对？你要解法句，第一个难关就是根本你都不理解，你不理解何以批判那个法句？非佛说好，进到第一步，你理解一点点，但是怎么样解不深，解的又不深，对不对？看到一切法空，就说哎呀大圣笑诶啦，那老师没公正的世界所谓民间拢空诶，这种人叫做解不深。你解错了吗？就按照如文表浅的意思这样子自己去揣度，对吗？他说我们所谓的深，第三个，我们所谓的深，为什么我们说这种人解不深？深不是真的有深相可得，秘密也不是真的有秘密可得，深非思度解，意思就是说深的意思是叫你不要用心意识去分别，你一切的理解都是心意识的分别， 心思的分别永远都是你的片计所执相的执着。你当然可以透过你自己心思的分别，但是 记住我们所谓的甚深意，所谓的秘密意，都不是透过心思，而是透过什么实践。所有文思的正见跟正思维都要付诸于法行，法行的意思就是说六度四摄真的要去跟众生博诺。你若无迄个意愿跟众生博诺，你根本就弃舍众生，弃舍这些事项的因缘，对不对？寻求一个清净远离的因缘，你永远都不了解大乘所讲的道理是什么。如果你只是知而不能行，你永远都不晓得甚深是什么。因为甚深是实践后的体会，你如果没有照闻这样子真的去做过，而且不只是一两个人，你要发心 one two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four more once again once more， 永远都不以少为足底。为什么？虚空无尽嘛，对不对？众生无尽嘛，业也无尽嘛，对不对？一切的圣意哪有尽期呢？如果你要得到最上空心的圣解，你应当不应当有边界的想法？你要把所有边界的想法通通要拿掉，你要尽其可能而行，得到一直不断增上的实践之后的体会，才叫做甚深嘛，才叫做秘密意嘛。那秘密只是因为你做不到那里，所以我们国不理中说秘密，国不理中说甚深，其实深一点都不深，秘密一点也没有秘密，只是你没有去做到那里，你做到那里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不是不解，你也不是解不深，你也不是迷信思度心意识分别去理解，你真的知道要闻思修，那个修是真正透过闻思正见正思维，在正与正业正命上，透过无量劫的完成去得到解深的结果，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无住涅槃的解脱不思议境界是什么，这叫做解深得解脱。因为佛法的解脱境界，佛法为什么称佛法大乘的解脱境界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是因为他强调无量劫的完成。大家是说啊，那好可怜，如果你相信我们无量劫的流转都可能了，为什么无量劫行菩萨道不可能？而且你不管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所生之处都是如来家，所到之处都是佛国，所相应具足的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净土，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大乘处处这样的说，你不去做到那里，你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无住大波涅槃。你会把净土当作是，哦，原来是锡安山那个山头叫做净土，笑诶，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在汝心头。哎呀，灵鹫山说法不未灭，灵鹫山你对？印度有个灵鹫山，灵鹫山你有去过的话，山头只有那么小，怎么装1250个人？对不对？整两百人都整不到去啊，要整1250个人。那么大乘经某公给，那是因为那边每一个，纵使只有五比丘坐在台下听法华经，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无量众生，都有他的眷属因缘，他把他在法华会上灵鹫山所听的法回去，他会转告给谁？他所相应的眷属因缘，由此成就1250乃至于无量众，你知道吗？传灯不灭是大乘多么重要的教导，你却把它当作是神话来解释。你如果解到那个深处，你得到无住大波涅槃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你为什么会害怕大乘？你为什么会批判大乘非佛说？只是得不到善知识解释罢了。好，这是丙八，翻到150页，看丙九，以不信成立大乘。这个话很好玩，为什么人家不信反而成立大乘？理由在后面，151页第一行记诵说，有小信，有小戒，有小伴，因为三个理由，所以这些人 不解甚深秘密的大乘法。由于这三种理由不解大乘的人，所以反而能够证明我所说的无上乘的教体真实是佛说。这个逻辑要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我们去看看声闻乘人他们的心态。第一个心态，小信。小信的意思不是批判他们哦，因为他们以少为主，因为他们已经画立之见，说只有阿含经是佛说，其他我都不读嘛，对不对？如果你自己都认为这样子，那么你为什么不看看佛陀是怎么成佛的？佛陀不管是19岁29岁之前他学过多少知识，学过多少印度教婆罗门的传承，他之后49年说法，那么多的因缘，难道每次都只是说是圣地吗？你看到阿含经里面处处也都讲什么放牛啊，对不对？他说法的内容可丰富了，那你认为他讲如何放牛里面难道没有圣意吗？为什么你只讲他的第一地的说法是圣意，而他的俗说就不是圣意？这是不是有一点点贬低佛说法的善巧？这叫做小信。小信就是说，你即便相信阿含经，可是很多声闻学者偏取阿含经的文句，只相信这几品经，其他那几品经根本认为，哎呀，黑东西方便说了。当他在讲方便说的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想？青菜公公的啦，哎，嘿，就是拿一些蜂蜜去甜甜人家的嘴巴那年啦，那些东西叫做端正法，嘿是哦，在家人不愿意学佛的人，国不理教，青菜公公的那年啦。这是狭劣信解嘛？那佛如果这样子讲的人，那不就戏论吗？不就是异于者吗？就不如于者吗？他根本没有诚心想要度化在家人嘛，所以他对在家人就说一套，对出家人就说一套。哦，对出家人讲的就是圣意，对家人讲的就是端正法，端正法就是不能卸脱的。真是哦，误会佛陀到这个地步，你偏取佛陀的意见，狭劣信解，只取你要解释的。你不要的就是非佛说，那你连阿含经里面很多的语句都认为非佛说了，那难怪你不相信大乘嘛。第一个小信，第二个小戒，小戒就是阿赖耶识当中所熏习的种子太那个小，不叫做小，就是少了，就是你拥有的那个善法的概念文具，那种善巧，那种方便，你的这种概念太少了，你涉猎太少了嘛。一个从小到大如果都只是活在山上的人，今天你到了山下让他住五星级的饭店，他会在马桶里面洗脸，你说他难道是白痴吗？不会啊，他觉得这个水很干净嘛，比他家里那个山川里面流的山沟里面流的水还干净啊，他为什么不能洗脸？可是看在我们文明人的眼中，哎呦，这样太过干，对不对？本受罪啊，提来洗面，对不对？人家觉得很好用，还可以冲水。哎呀，神说的后面，他觉得很好用。他说，原来五星级饭店马桶，他说脸盆还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八方有水冲过来的，一种是杠起来，两种。他说，哦，人家文明人就好用哎，他反而活得很高兴。我们呢，活在这么大的福报里面，却觉得自己很贫穷。为什么？道贫啊，心中没有正法，小戒嘛，对不对？眼界太旧啦，看了太旧啦，你没有走出你的家乡嘛。你今天在南传国家，大家排队跪在地上供养你的钵，你有没有看南传那个钵？嚯，大咖饼烫嘞，大咖饼烫嘞，对不对？那你拿那个饼烫到台湾来木木看好不好？你看能不能木到什么东西啊？你木到一堆拖鞋啦，狗大便啦，可能有些人不恭敬到这个地步啦，人家根本不甩你嘛，你用这套根本行不通嘛。这就是小戒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见识、你的眼界、你的生活领域太窄了嘛，对不对？今天你是一个行方便的人，你是要叫别人来适合你，还是你要去适应众生呢？请问你如果真的是一像佛陀那么慈悲的人， 请问你是要给人方便，还是叫别人来迎合你的方便？你的心那么小，你的心那么的窄，你的行为领域只有那么一点点，只能别人配合你，你永远不愿意配合别人，对吗？第二个小戒，第三个小伴。小伴的意思是说，你旁边的伴侣永远都是什么沆瀣一气，永远都是那种人，同类相聚嘛，对不对？大家都在说，哎呀，上司很厉害，你很厉害，每个人都在跟你讲这种话，对不对？于是你就亲近这类的人多，只要别人讲的话腻你的毛，刷哦不舒服，对不对？于是你慢慢孤立你自己，只在跟你观念一样的人共聚会一处。如果你以为这样子被别人孤立起来的法纪就是唯一的真实，你会不会有一种因为一粒米坏了一粮仓的遗憾？难道你旁边那些人跟你近的跟你讲的话，难道就是全法界的真实吗？只有这些人支持你，你以为就够了吗？佛陀如果是要图一群人支持他，他应该在王舍城一直住下来，不像罗老蛇嘛，一罗老蛇谁不送啊？一打在王舍城一直不断住下来，他的那个道场会越越大才对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沿着恒河两岸，从东到北，从南到西，这样一直不断走呢？他所谓的河，不是无聊。哎呀，我这边太烦了，我要到东边走走，东边太烦了，到西边走走，他无单那么无聊啊。他生生世世以众生为法侣，他心中不舍一个众生的心情，我们能体会一两分吗？你何必少小伴侣为足呢？所以我觉得要帮助声闻乘走出他们大乘非佛说的迷信跟误会，很简单，因为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法界是那样子，他们的因缘是那样子，简单，佛陀一招，佛陀碰到外道来跟他辩论，他说先不要辩论，住进来我的僧团，跟我生活几天就好。所以我建议各位双手打开，欢迎跟你之间不一样的人到我们身边来，我们还是如实正常，照我们今天这样的文化的氛围底下，对不对？很平等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法界众生。如果他非要这样子，我们就给人家一个方便，他会慢慢看我们这个样子，他们那个样子，正常人的理智都会去想 why， 当他开始在想原来法界不是只有一个样子的时候，他心就会开始慢慢趋向大乘，不用辩论，不用辩论。所以默学认为要让声闻学者相信大乘师父说，最好的方法，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对不对？你少登门拜访去跟人家挑战，对不对？挑战到最后可能你自己被别人渡去了，不知道。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的法界就是这样子，你来嘛，跟我一块生活，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大家一块讨论嘛。慢慢透过更多的对话，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由此之故，因为这三个小的缘故，小信、小戒、小伴的缘故，那你只要扩大他的习惯领域，他慢慢就会开始相信大乘。那么由此之故，看到大乘的经典，他就因为有同样的经验，他自然而然就会相信大乘是佛说，何必要辩论呢？因为难道佛法不是要让一切众生、一切世界法界的众生都能够觉醒吗？你纵使只相信法界只有人间，那也好嘛，你试着解决人间的问题看看嘛，只要这样就好了嘛，你不要每次躲在那个小乡下嘛，解决那样一点点问题嘛，对不对？离开你那个安乐窝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人家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当他自己修行到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自己发配边疆，然后拿个地图来射标，他射到哪里就去哪里，万一射到的地方是叫做乌鲁木齐，对以前他们中国人讲欧盟这些都一样，没听过，你敢不敢买个机票搭好几个小时的车子去一个你根本没听过的地图里面名字的一个地方，去里面用一个平等的心、宽大的心去接受那里的文化呢？你敢不敢？ 你到了那里之后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把你的教法弘传出去嘛，你试试看嘛，这样自然而然你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你自然而然就回过头来相信大乘是佛说，免多辩论了。好，最后反遮免过分作三科，第一科遮毁谤在153页，正文在154，我们就念一下，今天没时间讲了啊，所以下一次我们大概会把这三句偈节前，然后呢入到皈依品啊，皈依品我白板上下礼拜我会写文给各位。这里说啊，第一个告诉你不要毁谤哦，他说啊，随闻而得觉，未闻甚勿毁，无量于未闻谤者成痴业。我简单的消文一下，他说呢，你听多少你就会懂多少，你如果没有听的话呢，你不要因为没有学就谤毁大乘非佛说，对不对？你还有很多很多无量的教法还没有听闻，如果你因此之故就谤毁大乘非佛说，那你是成就愚痴业哦。是第一个劝告。好，第二个劝告155页，最后遮邪思寄送在156页。邪思就是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看着大乘的经自己就乱解释。我就听到有一位台湾的出家人胡乱解释心经，解释的时候狗被糗习，或者那样的解释还一直不断的批评大乘非佛说，那该水都不丢，你为什么不来请问一个大乘的学者为你好好的解释心经金刚经是什么意思，你在批评嘛。这边就讲了，如闻取义时失心顿点退真慧，谤说及轻法，原此大过身。他说啊，如果你没有透过三智师的教导而如闻取义，你就会有两个过失。第一个失心，失心就是取自见，你自己生出个自见，然后你就相信以你的心为师，你心怎么想你就认为是对的，这是失心的意思啊，不要乱解释哈。后文妙老有解释，退真慧，退真慧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会因为这样子而远离了这句话真正的解释，对不对？所以失心跟退真慧是表里，如果你那么自以为自己的 见解是对的，你就会怎么样跟这句话真实的道理为缘了嘛，由此你谤说你轻法，是不是会有大过失？就是这样。好，再来遮恶意在158页，好，128页他说呢，以遮邪思进一步遮恶意。他说啊，恶意顿点自信恶，这些种种的不善念都不应当起。对一个圣道的学者行者而言，你要对人有恶意，你要恶意就是杂染的意图啦，就是你今天不好的动机了，乃至于真正造成杀生妄语邪淫啊，还有什么什么杀盗淫妄，这四个性罪叫做自心恶啊。如果你因为这样子，乃至于菩萨戒还有四个重罪或者十个重罪，这也都叫自心恶。明明白白这些东西是对你的法身慧命是不好的，你明知还要故犯。一个真正的圣道行者，你都应该要修学不触恼众生，可是你却因为强调大乘非佛说而去触恼一大堆众生，本来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不应当起，何况把你的注意力从善处移往小善之处，不要说恶处了。这样子对于你求善法求圣道的心不是刚好违背吗？你何必要用恶意去对待大乘呢？对不对？你何必去对大乘起这种仇视敌对的态度，对不对？乃至于心谤政论，乃至于因此之故犯了重罪，这是戒律上的罪。那如果那些戒律真的是佛所制而你犯了，你不觉得很冤枉吗？对于一个要求无量善法的圣道行者，你不觉得很冤枉吗？我们都应当要一切的善，一切的不善不应当起了，何况把大乘这样子的殊胜善法不学就算了，还谤毁它，把你的心移往小善或者是非善之处，这是多么冤枉的事情。好，晨钟品就近，哇，我赶快车啊！这样子简单的跟各位这个论述齁，前后两段 上个礼拜跟各位论述啊，跟各位论议，但是我前两个礼拜跟各位讲啊，叫你们写条子来给我提出你们对于大乘自己心里面的怀疑，可是到上个礼拜，今天我还没收到，维诺有没有收到？没有，你们都没有问题，你们都坚决相信大乘是佛说，不管谁来怎么逗弄你，你永远都相信。Do you swear？ 啊？这对大教不？无问题。好，那没有关系，我下礼拜回答这位大哥的话哦，他的问题我会回答。那么我们下礼拜再来接这两个简单啊的句子，然后呢再进到皈依品。皈依品各位没有闻，不过很简单，因为皈依品非常简单，就不像今天这么难了啊。那我们下礼拜我在白板上再写皈依品的重点给各位。好，我们今天到此。